三哥就偷偷躲在大傻和翠儿的房间门口。好大一会儿功夫，屋里床架子的吱嘎声依旧是断断续续不成串的，这令他有些着急。忽然他听到翠儿叫了起来，
哎呀，痛！
然后就是一阵床架子杂乱的吱嘎声。三哥心里暗暗发笑，
这小崽子猴急样。
不大一会儿，床架子终于又发出了连贯的吱嘎声，还有翠儿轻轻的但很好听的叫床声。这动静让三哥浑身有些燥热，他悄悄下楼走到晒场上，夜风紧硬，凉意袭人，天上的星星很多，但看上去都冷清清的。他的目光越过翻着土块的田地和一排黑幽幽的杨树，找到了那座房子。那是二嫂家的房子，一个硕大的柴垛遮住了窗户，看不到那屋里是否还亮着灯火。第二天，三哥很早就来到门前水泥晒场边的井台打水洗车，眼睛却不住地窥视对面柴垛背后的二嫂家。这天的天气很好，日头晃晃悠悠的，有些耀眼，只是让人感觉不到有多少热力。几只灰褐色的鸟飞到了那个柴垛上，咕咕咕地叫了一阵，然后又飞走了。三哥洗得很卖力，不一会儿额头上就汗津津的了。他脱掉羽绒服，只穿着一件紫绛红的毛衫，又爬进了驾驶室，仔仔细细地擦拭起来。身后吱呀一声开门声，三哥扭身望去，是翠儿起来了，头发散乱，还有些睡眼惺忪，没穿袜子，拖着双很大的棉鞋，脚踝也是白嫩嫩的。看到三哥在望他，就笑了笑，问道：“
叔，要出门啊？”
三哥赶紧爬下车，在吊桶里洗了洗手，一边甩着手，一边说道：“
翠儿，咋起这么早啊？走走，赶紧进屋去，被冻着了。”
翠儿嗷了一声，捂着嘴打了个哈欠，转身进屋去了。三哥刚想跟进屋，眼睛的余光就瞥见那个柴垛旁走出来一个人影，穿着青蓝色的袄子，穿过一排灰白色的杨树，然后踏上一条荒草道服的田埂，朝这边走来，是二嫂。三哥脸上顿时堆满了笑，穿好羽绒服，扭头冲着屋里大声地说道：“
翠儿，我和你二娘上趟镇子，早饭待会儿你们自个儿做吧。”
说完朝那个人影挥了挥手，就钻进了驾驶室。那些年妻子的亡故和儿子的患病，让被关在里面的三哥几近崩溃，他甚至想到了死。幸而有一种不可告人的信念支撑着他，最终挺了过来。只是没有女人的日子让他手足无措，多亏了善良的二嫂给予他们父子俩无微不至的关照，每天都过来为他们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直到三哥开始学会自己做些家务事了，他才不每天都来，但仍旧隔三差五的嘘寒问暖，陪父子俩拉拉家常。叔嫂间也由此越走越近，直到连那层窗户纸也被捅破了。在三哥心里，二嫂就跟自己的女人一样， 几天看不到，就觉得空落落的。头上的一汪阳光，终于有了几分暖暖的鲜活，让四周枯黄的蒿草、光秃的枝桠与翻耕出的硬硬的田土，看上去不再那么的毫无生机。去镇里的水泥路年久失修，到处坑洼，薄薄的一层水泥早就被碾成了沙土样。车轱辘扬起的尘灰在车后飘得老高，路上没有别的汽车来往，只有偶尔的几个赶早的人踩着脚踏车一闪而过，不知去到哪里。三哥不时地扭头看二嫂，二嫂已没了在大傻他们面前的那份扭捏，迎着三哥的目光打趣道：瞧你个死样，看傻了，小心别栽沟里去了。三哥嘿嘿地笑着，一把抓过他的手搁到自己的裤裆上，他也不作态，顺势就握住了那根硬邦邦、粗大如驴挑肉般的家伙，像捏面团似的揉握着。车子的每一次颠簸，有时又使得揉握变成猛然的套弄，让三哥禁不住一个机灵，呲牙咧嘴一番：
秀芳，镇上开了家新的旅馆，待会儿咱们就上那儿吧。
秀芬是二嫂的名字，两个人独处时三哥总是这么叫的。死样，你就净想着这些事儿。二嫂的脸红起来了，狠狠地握了一把那根家伙。
哎呀，断了，
三哥调笑着。二嫂感到腹腔里那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热的东西，像是马上要煮沸了一般，恨不能让手里这根驴条肉立刻进入到自己的身子，活脱脱一头拼命耕地的蛮牛，让他在快乐的波涛里神魂颠倒。只是在相继生了两个女娃后，他就跟突然泄了气一般，很少再碰他。后来他又迷上了玩牌赌钱，更是常常夜不归宿。有几次他发现他半夜回来，竟然自己在被窝里偷偷撸鸡巴，就是不碰他，恨得他真想咬他撕他。有一段时日，村子里还传出关于那个死鬼在外面不少的风言风语。那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个女人了。镇子上热闹了许多，本就不很宽敞的马路两边又摆了不少破旧的桌球台以及各式各样的摊子。尽管三哥把喇叭摁得山响，可穿来走去的人根本就不理睬。好不容易开到了供销社百货店的门口，三哥对二嫂说道：
我到旅馆等你，就是街东头的那座红色的楼房。
顺着三哥手指的方向，二嫂看到那楼房的颜色很醒目，就跟鸡冠花一个色。